这一季我们都是在谈彼得前书，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请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先一起将这段圣经用起音的方式念一次，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圣经神对我们的一些教导。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翻到的话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段圣经是谈到夫妻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整个彼得前书一直在贯穿的，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信息和主题。一个是提到这个外在的世界是一个有患难的、有逼迫的一个环境。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彼得在彼得前书教导我们，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什么叫做圣洁的生活？因此在第二章有两段，他就特别提到说，一方面我们跟整个的政府的关系是什么，所有执政掌权的，我们要如何来跟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关系来处理。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关键性的一个经节，就是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所说的，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其实这一节圣经不单是谈到政府的关系，是贯穿了整个下面好几个部分，跟政府的关系也好，或者谈到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也好，然后谈到夫妻的关系也好，都是以这一节圣经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为主的缘故顺服人间的一切的制度。然后下面就说了，包括什么呢？包括君王的臣宰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如何对待他们？因为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那么政府当然是其中一部分。然后十八节开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再次提到顺服这个字眼。那这个顺服呢，也是因为为主的缘故顺服人间的一切的制度。所以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当然有老板，虽然你是自由的，但是你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所以你要顺服你的主人。不但是好的主人，连乖僻的主人你都要顺从。所以上礼拜庄师母已经谈到这方面。那么今天我们所谈的这段圣经呢，是延续这个下来的。只可惜的是说，在中文圣经第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三章第七节，在所有的版本的原文当然是有的，所有的英文版本你都会看到有一个字眼 in the same way， 同样的。这个同样的意思就是跟前面十八节所说的要顺服你的主人一样，跟十三节所说的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有关的。所以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忽然间从谈到政府，谈到这个工作环境中主仆的关系，然后一下子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们现在谈到家庭关系。其实家庭关系跟前面是有关系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才说，同样的原则之下，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顺服也跟前面有关系，是为主的缘故，不是你丈夫很可爱所以你要顺服他，或者你的丈夫很霸道你不得不顺服他，不是，是为主的缘故。所以这些关系性让我们能够了解。所以因此今天所前面的经文是有一个相连贯的，这个 谈到做妻子的，看起来好像有六节的圣经谈到做妻子的，有一节圣经谈到做丈夫的。有人在想，为什么彼得花那么长的篇幅讲做妻子要如何如何，只花一节圣经对丈夫讲？那么很多种猜测，一种猜测是说，因为教会里面姊妹很多，弟兄很少，所以要跟他们讲很多，因为人多，所以话就多。第二种呢，也许这个妻子比较不太听劝，所以他讲很多，他在听。那丈夫呢，比较听话，一节就可以了。我想不能这样讲，其实不能用篇幅的长短或怎么来决定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其实主要在看它的内容。那么在整个圣经里面，你看到的这夫妻关系是一个平衡的，而且是对称的。圣经上从来不会片面的说某一方面的人该如何。譬如说在圣经上有时候会谈到主仆关系，谈到仆人该如何的时候，但是在别的圣经也会提到做主人的该如何做主人，做主管的，做上司的要如何做上司，如何对待你的部署。那么每次谈到夫妻的经文，也都是谈到做妻子的要如何，那就会谈到做丈夫的会如何。做妻子的方面，当我们谈到这些圣经，我们必须先让我们的思想回到过去，原来写这段圣经的时空的背景。那时候是在第一世纪，第一世纪的时候，无论是犹太人的环境，罗马人或者是希腊人，一样的，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妇女基本上是附属品。在犹太人的社会来讲，只要你今天早上给你先生烧饭的时候蛋炒焦了，就足够构成资格，丈夫就把你休掉了。这在犹太的律法上这样写的，任何的理由，包括他把饭烧糊了，煎蛋炒焦掉了，你都可以有足够的理由把它休掉。这是什么道理？因为那时候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希腊的社会也是如此，罗马的社会，丈夫有任何的有非常大的权利，在任何的情况下，如果把太太打死的话呢，不算犯罪。因为在那个社会的里面，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女人是没有自主权的。因此在这个情况下，你要了解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它包含的一个含义。当时教会当中有一些姊妹信主了，她的丈夫却没有信主。在今天这个社会，你可以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信我的，你信你的。在那个社会可没有这么回事儿，丈夫信什么，太太就得随着他，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随狗。他要信什么你就跟他信什么。如今有姊妹信了主，丈夫却还没有信主，那怎么办？所以我说整个彼得前书提到的是大环境是逼迫，是患难，是苦难。那么夫妻关系怎么跟苦难摆在一起呢？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夫妻关系有的时候是苦难。当然今天到20世纪的时候，男女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像那样的不平等了。不过在今天的家庭关系当中，在今天的夫妻关系当中，很多人跟第一世纪是一样的，也在苦难之中。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人，你的家庭的夫妻关系跟这边所说的有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所以这边的背景是提到，特别是有信主的妇女跟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如何相处。但是他所提到的原则却不仅仅限制在说，如果你丈夫没有信主，那么你应该这样做。如果你丈夫已经信了主，就换一套方法吗？不是的，这个原则也同样可以应用在任何的家庭，信主的丈夫和信主的妻子，更是应该更容易这样做。那么，所以因此，当他提到不信主的丈夫的时候，他用的一个字眼就是说，甚至你的丈夫不信主的话，这个原则都可以用。那如果你丈夫是已经信主的，那更容易用。没有说丈夫是信主的，所以换另外一套游戏规则，不必顺服了。丈夫已经信了主了，他们信主的时候只好信顺服，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圣经上对妻子方面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提到的一些原则呢？他提到三方面。态度方面，他提到的是要顺服你的丈夫。接下来第二部分会提到说，妻子的品格方面呢，他提到什么呢？提到的是要有贞洁和敬畏的心。贞洁的品性，敬畏的心，这是在品性方面。最后他会提到在气质方面，他提到温柔安静。第一个态度方面，他提到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当然第一个原因是我一开头就提到的，那是因为第2章第13节提到为主的缘故。 所以上礼拜师母已经提到了，我们之所以在政治上要顺服一切执政掌权的，不管这执政掌权的很可能在某一些措施上我不同意，某些做法上我也不赞成，但是你仍然要顺服一切执政掌权的。当然这个的意思一定也同时包含了一个例外的状况，例外状况就是说我愿意顺服一切的制度，但如果这个制度本身要求我去做一件犯罪的事情，那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说我不接受，不管这来自于政府，来自于你公司的老板，或者来自于你丈夫。但是一般而言通则是顺服，例外的时候你可以不顺服，但这个不顺服是在某些特殊状况下。当然在我们这几个月的这个基督教伦理学里面，有一两次会谈到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对你的老板说 no 不可以，这是一个伦理的选择。但是通则是应该要顺服，例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不顺从。所以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政府的执政掌权的，为主的缘故做仆人要敬畏你的主人，为主的缘故所以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主的心意，神的心意，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之一，其中就是要家庭里面让丈夫能够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当然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包括对丈夫的一些提醒，一些劝勉，甚至是一些责备，但是妻子顺服丈夫是合乎主的心意，是为主的缘故。但当然同时第二，这也是为了社会的一些习俗，或者说社会的一些秩序，或者社会上共同接受的一些观念。所以他说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人的一切的制度第一世纪跟二十世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把第一世纪所做的那些事情通通搬到今天来，然后我今天如法炮制，好像回到过去，这不是圣经上的教导。所以你要分辨的，要去思想的是今天这个社会什么大家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所以罗马书说得很清楚，众人以为美的，以为好的，以为正确的事情，总要尽力的去行。基督徒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党，我们不是要把社会上所有的，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管是什么样的习俗，我们一概否认，有我们自己这一套。我们不是一个激进的，一个好像在这些事情上做改革的，但是并不代表的说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习俗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基督徒必须为主的缘故愿意受苦，愿意失去了一些可能我应该享有的权利，为了在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上我愿意照这样去做。所以你可以了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我说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因此妻子顺服丈夫在整个社会来讲几乎是认为天经地义的。那彼得因此没有对妇女说，谁说的，在主里面男女是一样的，反抗这个制度，我们有一个革命，没有。彼得说为主的缘故顺服你的丈夫。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圣经也有很多其他的教训告诉我们，男女是完全平等的，在地位上，在尊荣上，在能力上。所以女人要顺妻子，要顺服丈夫，绝对不是因为圣经上认为女人是次一等的，从来没有。所以圣经上有更多的教训可以让你看见男人跟女人，丈夫跟妻子同样的地位，同样的尊荣，同样的能力。我们不能够因为圣经上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就以为妻子好像本来就是比较差一点的，因为她差一点所以应该听我的。女人比较有感性，这都是感情，男人是很理性的，所以当然听我的。圣经上从来没这么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说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感性的，所以女人要听男人的。圣经上从来没有用这样的一种说法理由来让丈夫取得这样一个领导的地位，不是因为哪个。这是第一个，态度上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这种的态度，当然某一方面来讲，有时候我会提到说这跟男人的心态有点关系的，不过今天我不准备花太多时间来讲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基本上圣经的原则是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接下来他当然就提到 如果顺服自己的丈夫，很多人马上就说，如果我丈夫是一个爱主的热心的基督徒，那没话讲，我顺服了。你看看我是什么丈夫啊，又不信主，又邋遢，又懒惰，又凶暴，又什么又什么又什么，这样的也要顺服吗？如果你看到第十八节，二章第十八节，你就看到了，连乖僻的主人也要顺服的话呢，那如果你丈夫很乖僻的话呢，经常会说也是要顺服的，乖僻的丈夫，不讲理的丈夫也得顺服的，不是因为他乖他可爱他爱主所以你就顺服他了，而是为主的缘故。但是如果你丈夫没有信主，很自然的问题就是，信主的妻子当然很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信主。那么彼得就说了，如果就算是你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他这边所说的不听道，不是不听牧师讲道，是不听你讲道。当然了，他不听你讲道，也许他也不听牧师讲道的。不过最主要的，他不是不听牧师讲道，当然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去，可他每天会听你唠唠叨叨的讲道，然后他不听怎么办？很多妻子的抱怨就是说，我跟他讲了半天啊，我每天放圣乐给他听啊，我每天啊，我就叫做泡菜战法，把他泡在基督教的那种气氛里面，音乐、书籍、什么报纸我都收掉，除了基督教的报纸、基督教的书杂志，什么都不准看。然后每天跟他讲的，甚至我用录音机录起来，早上一起床就开始有录音带，牧师的讲道的录音带，孩子不管用。彼得就说了，如果有不信从道理，这个不信从道理不单是不信，甚至可以包括是有意的抗拒、拒绝相信的。然后他们也不听太太的劝，不听太太在讲福音的真理，怎么办？他说，即便如此，他仍然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而被感化过来。那下面就提到什么样的品性，他就提到贞洁与敬畏。那么因此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的就是，其实真正尤其在家庭里面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可能不是言传，不是用你的话语，不管是你自己的做妻子的话语，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包括牧师的或者谁的录音带，不一定是那个能够感化人，而是妻子的行为，妻子的生活见证。所以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这边讲过一个故事，是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的，我想是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次有一个家庭教会的姊妹打电话给他，请他去探访他的丈夫。他就说，我的丈夫啊，怎么讲他都不听，怎么样就是不信主，没有办法，所以大概只有牧师才有办法。所以就请这传道人到他家里去跟他的丈夫谈一谈福音。他这个传道人就打电话去约时间，说哪一天我去方便啊。这个先生都不太愿意啊，今天不有空啊，没有空啊，明天不行啊，后天怎么样。不过那个传道人就反正就是硬要去的时候，最后好不容易安排一个时间，说好吧好吧，那就哪一天来好了。那一天去了，传道人按了铃，那里面说啊，来了来了，说来了来了，两三分钟都不开门，好不容易门开了，啊，开一个缝，又不是全开的。这个传道人说，你看看约时间他不想约，那爱开门爱开不开的，啊，开了门开一半的。不过等他进去以后，他才发现哦，不是这么回事儿。一进去发现满地的玩具啊，什么东西，小孩子的三轮车挡在这个门后面，所以门开不了，只能开一半。然后那个饭桌上的那个碗，大概是三天四天都没收了，那个连那个饭桌旁边的那个凳子上都是摆满东西了。所以进去不知道坐哪，发沙发椅上儿童的书什么东西都是，所以他先生也没办法，就知道随手一拨，把椅上这些书啊什么东西通通拨到地上去，总算有一个位置，牧师可以坐下来，他也坐下来。两个人一坐下来，丈夫就说了一句话，你瞧瞧，我们家里只有一个人信耶稣就成了这个德行，我们家如果两个人都信耶稣的话，我们家小孩都要进孤儿院了。所以陈老人马上明白为什么这个丈夫不听劝，为什么不信主。因为这个姊妹她非常了解的，非常所谓的热心爱主的基督徒，所有教会的大小聚会该来的不该来都来了，然后教会所有事情她一定热心参与的，所以呢教会的碗都她一个人洗的，所以没有时间洗家里的碗，家里碗一个礼拜都不洗的。这些是一个偏差，是一个极端，但这个生活的见证在丈夫的眼光中看来，怎么能够让他 信从这个道理呢，这个道理再怎么好，在他看来就是不好。所以彼得说，即便你的丈夫不听从任何的道理，不听别人劝的话，他还有一点机会，他并不是保证你的丈夫一定会因为你的品性绝对会信主的。彼得没有保证，但他说如果他还有机会信主的话，一定是因为你的品性，但不是因为你的话语。那这个品性是什么呢？第二节所说的，因为他们看见你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贞洁是指的特别在男女关系上、婚姻关系上的贞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说过，整个彼得前书的主题是过圣洁的生活，那么贞洁就是在男女关系上、夫妻关系上。对基督徒来讲，婚姻中的圣洁、婚姻中的贞洁是极其重要的，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让我们搞一些什么婚外关系啊之类的，没有任何的理由让你可以说这是合乎圣经的。甚至有些人也许会用一种奇奇怪怪的逻辑来说，如果神不容许我做事情的话，神就会拦阻我，神不拦阻我好像神允许，没有这种道理。圣经上非常明确的说，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在婚姻上你就必须该贞洁，因为这是合乎圣洁的人的行为。人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接下来提到说，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敬畏谁呢？有些人说，哦，敬畏她的丈夫。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不是敬畏丈夫，敬畏的心是指敬畏神。因为我敬畏神，所以我愿意听从神的话语；因为我敬畏神，所以我愿意顺从丈夫，即便是不讲理的丈夫，为了敬畏主。如果我不是敬畏神的人，神的话我当耳边风，神的话我当成这算什么嘛，对不对？因为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对神的话就好像读者文摘一样，我高兴的就摘下来，不高兴就丢在一边。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用读者文摘式的方法来读圣经的，喜欢读了圣经祝福啦、应许啊，哇，背得牢牢的，警戒啊、责备的话都忘掉了。其实敬畏主的人，他愿意听从神所有的完整的教导。为了主的缘故，所以我要做某些事情，为着主的缘故。所以敬畏神的人，他当然愿意听从神有关任何道德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一切的教导、一切的诫命、一切的提醒。所以品格方面，他是道德上在婚姻上是贞洁的，然后在对神的心态上他是敬畏神的人，这个是他的品性。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内在的一种气质，这种气质跟外在的一些装扮服饰做对比，就所谓的外在美。彼得说，你不要外面，你问外面的辫头发，就是不是说打辫子，因为有的辫子是一个粗粗的一根辫子。那么有些人你知道，头发上装成各式各样的装束，以前女人因为又不能上班，不能读书，不能干嘛，然后有钱的人家里很多佣人，所以她不必做家事，那每天做什么？绑头发，花花草草的怎么样的东西，然后呢就很多的珠宝啊、装饰啊，所以只要你有钱的话，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但彼得说，一个圣洁的妇人不是用外在美，用任何的珠宝，用任何的这些美衣，用这些不同的服装的那个头发的那种发型来衬托她的美。她的美是一种内在美，所以她说，你不要用外面的这些东西做装饰，你真正的装饰是什么呢？是内在的温柔和安静，是内在美而不是外在美。因为外在美，她提到说，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短暂的，会过去的。当然你到某个年纪的时候，不一定要到我这个年纪，当然到我们这个年纪偶尔也会啦。最近我女儿要结婚，所以常常就看我女儿很小的时候这个照片，刚刚出生的时候等等。那你知道女儿通常不会一个人的，总会有人抱着她啦，那不是我就是我太太抱啊，那当然就看到那个时候的我，那时候的我太太啊，就觉得时光好像飞逝一样。哎呀，想当年我们也那么年轻过，想当年我们也那么英俊潇洒过，这些都会过去的。再怎么英俊潇洒，再怎么美丽的装扮，最后有一天你就发现，把所有最好的珠宝摆上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最漂亮的珠宝、最漂亮的衣服、花花绿绿衣服穿在一个95岁的老太婆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不配呀。 但是只有一种东西，即使你到95岁的时候还很配的，温柔和安静。我不知道你们会看过这种人吗？我在台湾好几次，也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看到有一些宣教士，有些都60岁出头，或者有些不一定那么年纪那么大，那有些很老的，有些中年的。但是你常常就会看见什么叫做温柔安静，你就会觉得哦，如果有天使的话，差不多像这样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他没有说什么，他不一定做什么，因为你可能第一次见面。他不一定有很多的行为让你看见或者知道，但是你看到这样的人，你跟这样的人相处，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有从神而来的那种气质，温柔和安静。无论什么年纪，他不一定要什么打扮，但是就是那种气质，那种的美就会流露出来。但是我也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圣经上彼得也并不是禁止妇女用任何的化妆品，我们要走到那个极端去，不准用化妆品，不准擦口红，不准戴什么金金银银的亮亮的啊，头发直的，不是短就长的啊。彼得没有这样说，彼得的意思是不要用这些来作为你的美的唯一的来源，或者是主要的来源，因为主要的美是内在的美。但是如果不是说你全心全意的用那个来衬托你的美的话呢，这是可以的，不是被禁止的。那什么叫温柔？什么叫做安静？温柔的意思，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咄咄逼人，他也不催促，但他也不刻薄，也不会损人的。有的这个女人就是说，体力上当然没办法跟丈夫比了，所以呢，她常就说：“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所以呢，我就用嘴巴损你，那你用手打我，那最后呢，哼，你是小人，我是君子。圣经上可没有说你不用手打人，你可以用嘴巴去伤人的。温柔的意思是不刻薄、逼人。你知道这个意思，英文叫做 push， 就是说逼他。我就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姊妹，她丈夫当然没有，还没有信主，不过倒不是单单为了传福音的事情，她在有别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很 push， 就说哎。快点嘛，你这样子，你这样子嘛啊！有一次我们去他家做客，哎呀，我们谈起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她马上跟她丈夫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丈夫多好哦，哎，学学啊，学学啊。”然后隔一下子，哎呦，你看看那个人丈夫多好啊，你啊，学啊，学啊。到那天要离开他家的时候，我都很受不了。我说：“你知道，今天你请我们吃饭，全部的菜是你丈夫烧的，不是你烧的。你丈夫做了很多事情，你从来没有称赞他呀。”你就是说，哎呦，你看他那点多好，哎呀，他那点多好，你要学啊，你要学，好像你的丈夫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丈夫，不见得。我说你的话语，对他来讲，当然看得出来，她丈夫是那种，我不知道是因为客人在，所以很客气，所以笑笑的，是，好像很有谦卑受教的心哈。我不知道他平常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说再有忍耐力的人，你天天听你。听你的太太这样逼他，这样催他，这样损他，我想对夫妻关系绝对不好的。所以温柔就是不咄咄逼人，即便你没有真正的骂他，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刻薄的去损人，尤其你损的是你的丈夫的时候，不中用，你笨，不然人家都怎么样，你怎么搞的？这样的话是极其伤人的，不合乎圣经的，不合乎圣洁的妇人应该讲的话。就温柔安静是什么呢？安静就是不唠叨，不乱吼。那其实温柔安静加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加起来就是一个全心信靠神的人，他自然就会温柔安静。你为什么要逼他呢？因为你想说，对啊，我是祷告，我是依靠神，可是你知道神就跟你去邮局买订这个送东西一样，说是一天送到，3天还没到，所以你祷告了，神不会马上办事了，所以呢，你就赶快就替神办事了，你就逼他，你这个咄咄逼人就代表你没有对神有信心。你相信神的人，你自然可以温柔、安静、忍耐，等候神的时刻，等候神的作为。你不会抢在神的面前说一些不当说的话，你不会抢在神的面前做一些不必要做的事情。 你越是咄咄逼人，你越是好像啊、忙得要死、做得要死的时候，表示你缺乏的就是对神的信赖。所以为什么他说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这在神面前看为极为宝贵的。然后接下来他提到的是撒拉的这个比方，然后最后说一句话，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和害怕变成撒拉的女儿。温柔安静的人他不害怕，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就是生怕事情不能够照我们所想象的去发展，我们生怕如果我不这样子的话，那我丈夫会怎么样。撒拉呢，她有温柔安静的心做装饰，她不害怕，她知道神会做她要做的事情，合乎神的美意的，神自然会去行。所以你可以温柔，你可以安静，你可以等候。如果你欠缺的是这种温柔和安静，有时候我们需要思想，我对神的信心够吗？我真的信得过神吗？还是事情一来了，我就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一急起来的时候就口不择言了，话就开始哇哇哇就出去了，就开始伤人了，就开始那样。如果你对神有足够的信心，你的言语是温柔的，你的各方面表现出来就是那种信赖神的人。所以你为什么会看见有一些人即使不说话你都会觉得他流露出一种属神的人的气质？因为这个人的信心会让他表现出那种说不出来的安静、等候、仰望。相反的，另外一些人是毛毛躁躁的，哎呀呀呀呀，你就可以知道他很没有安全感，他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然后急得要死。你缺乏的是什么？对人的信心。所以做妻子的，我们需要在态度方面学习顺服，品格方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贞洁的品性，有敬畏神的心；气质方面学习温柔和安静。但是丈夫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却包含了很多很多我们要学习的事情。第七节说，我说同样的少了那个字，同样的，你们做丈夫的，你们也要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她比你软弱。什么叫做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中文圣经的下面的小字这样说，情理原文做知识，这是一个正确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照知识和妻子同住。什么叫做知识？哪些知识？这个知识可以指所有有关于可以帮助夫妻关系的知识，包括圣经上对于婚姻设立的目的，婚姻当中神对于夫妻的角色所说的一些观点，这些东西你需要去知道。而且关于一些知识是关于男女的差别，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每一次一定会讲男女有别。有的人结婚30年还不知道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动物，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以为男人跟女人一样的话呢，那就产生很多婚姻当中的张力，很多的误解，很多的问题。因为男人跟女人天性是不一样的，男人女人一般而言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期望，不同的一些优点和弱点，包括身体上的、心理上的。那么而且你也需要个别的来讲了解你的妻子，她的期望是什么，那么她的挫折感是什么。很多的丈夫不太知道什么事情让我的太太好像每天闷闷不热的。你需要得到这样的知识，你需要去了解。所以因此按着知识包含几方面的问题和提醒。一方面就是说，很多知识你需要去了解的，有些是书本上的，有些圣经上的，也有些时候你需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第二个，它是按着知识与妻子同住，就是说你知道的不够，你要按照所知道的去行才叫够。不然说我知道男女有别，但是呢我就觉得这女人为什么不像我男人一样呢，所以我要改造女人，你就不是按着知识。按着知识是你既然知道了，你要照着这个去行。第三个提醒我们，中文又怎么翻译成按着情理？有的英文圣经是翻成 considerate， considerate 意思就是说顾念、体贴的意思。那么当然按照知识是一个更好的翻译，不过他提到 considerate 的意思提醒我们，如果你了解你的妻子的话呢，你就会比较 体贴他的软弱，体贴他的需要，按着他的需要来行事，不是按着你的需要，按着对方的需要。那很多时候，一般的来讲，男人是因为我们强调我们的理性，有可能平均来讲，男人很依赖理性，所以因此呢，太不够在感性上有敏锐的感觉，所以对于妻子的需要，对妻子的感受呢，常常不够细腻，所以我们需要格外下功夫去了解，而且不但去了解，还要去照着你所体会到的去行。那么做丈夫的，我想我自己结婚20多年来，常常反省，常常认罪，只是常常又犯罪，就是说有的时候很会忽略。男人常常会以事情为中心做事情，一做事情来，有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全力以赴。那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包括夫妻的关系呢，关系看起来还好，看起来还好，意思就是好像车子一样，只要没有死掉，车子可以开，车子就是好的，所以不保养不顾惜，车子继续开，所以夫妻关系没问题。到有问题的时候，你太太拿出一个离婚证书的离婚申请书的时候，哦，有问题了，可能太晚了。所以男人常常是不够敏锐的去体会妻子的需要。所以以前在台湾有一次看到一个节目叫男人女人，不是叫女人女人，是一个单身汉赵宁主持的，那时候他还没结婚。那在那个节目里面，他就请一些男士请一些女士来问，然后他提的一个问题，假设性的问题，假如你太太要求你从早上到晚上每一天你至少要跟她说3次我爱你，你说不说？然后请这些男士们60几个人按铃啊 yes no 啊，同意不同意或者没意见，砰，按完以后一看，83.6%的男人说不，6%的说好行我可以说，10%的人说不知道。然后赵林就问那些不肯说我爱你说3次的人说，你为什么不说？有的人说肉麻干嘛，有人说，第二说我不会说了，我每天割草干嘛的，就是爱他吗？行动胜于说错的嘛，所以我已经说过了啊，我不必在嘴巴说了，千百个理由。然后问女人就说，哎，你不管有没有这样期望，你说过没说过，不过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小小的那种愿望，你现在能够每天多几次对你说我爱你？每一个太太都是对。那你问那些太太们说，你常常要你丈夫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很肉麻？他才有情调呢，为什么肉麻？哦，讲了一大堆理由，你就发现男人实在不懂女人。那男人呢，就是依据自己的了解去行事，因为我觉得很肉麻，我想他也觉得很肉麻，所以我就不说了。结果你不知道的是，李太太啊，千盼万盼的就是希望你说那么一次，结果呢，嘴巴闭得跟铁板封掉一样。我们不了解，所以彼得提醒我们要按着知识与妻子同住，同时他也提到说，这个不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这个按着知识以外，他接下来提到说，不但按着知识与妻子同住，然后他提到说要敬重他，第7节最后，所以要敬重他。为什么敬重他？一个是提到说他比你软弱，软弱可以指的肉体上、身体上、体力上，他比你软弱。其实在第1世纪还可以说他的地位也是比你软弱的，因为在第1世纪女人没有地位，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你格外要敬重他，格外要保护他，格外要尊重他。但是另外一个理由是圣经的理由，是说因为他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他跟你同等，跟你一同分享生命之恩。因此如果夫妻之间妻子受到亏损，妻子受到任何的伤害的时候，等于做丈夫的你的生命之恩也受了亏损，或者说恩典漏掉了，因为这个器皿破掉了，你们是共同的。所以因此这边就很明显的指出来，夫妻男女是平等的，是共同的，是互相的，不是片面的。虽然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绝对不是说丈夫是高人一等的，而是共同的。你缺了一边，你就失去的是生命之恩的祝福。所以他是提到这个原因。 那如果你敬重你的妻子，当然最后他就提到说你的祷告可以没有阻碍。祷告所代表的是我们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丈夫，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说他多么多么的爱主，他跟神的关系多么多么好，而他的妻子却受到冷落，他妻子却有许多的抱怨，他妻子却有许多的不满，妻子却受到很多的虐待，有形的无形的。彼得意思就是说不可能，如果你们夫妻关系受到障碍，你的祷告必然受到阻碍。我跟我太太之间有时候还是会有很多事情，会有些不同的意见，有时候会争吵。不过我们自己定的一个游戏规则是，不管怎么吵，什么时候算这个仗结束了，一起祷告。如果要一起祷告的时候，心里就是有一点东西搁在那儿，祷告不出来，那好，这件事情还没了。那依据我太太的个性，她就不会让我睡觉了，因为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事情没了就别睡了。但是我们的经验的确告诉我们，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有问题，的确祷告会有阻碍的。我不但不能跟他一起祷告，连我自己祷告我都不能祷告了。那如果我要讲道呢，我也讲不出来了。所以今天早上讲这篇道以前，要特别跟他沟通一下。我所说的我做到了多少，这是我要问我自己的，这是我要天天在神的面前思想。不是说我所说的这一切我都做到完美，但我觉得神的话对于说的对听的都是提醒，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教训敬重我们的妻子。所以在实际最后的应用上，我最后的提醒是说，做丈夫的不要用任何的话语去羞辱你的妻子，去过分的责备你的妻子，当然更不可以用动手。在福音营的时候，有人递一个纸条说我想不是他自己说的，我想递纸条是太太写的，他是引用别人的话说，有人说天下哪有不打老婆的丈夫。这个话从哪里来？天下哪有不打老婆的丈夫，意思说所有丈夫都应该打老婆的。我说即便这个社会是这么说的，圣经上可从来没这么说，何况这个社会不见得同意所有丈夫有权利有资格有理由去打老婆。相反的，可能社会上更多人会同意男人打女人，那怎么算个男子汉呢？对，好男不与女斗嘛，那怎么打老婆呢？所以圣经上不但不允许身体上的这种的攻击，话语上的也不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旧约马拉基书去年前年我们提到过，马拉基书二章第十六节，以暴力对待你的妻子的是神所恨恶的。你要记得这句话，神所恨恶的是那个用暴力对待妻子的人。当然我说这个暴力主要是指用动手的，可是如果你不是动手的动口的，也同样不神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应该相反的是借着鼓励的话尊重的话能够来敬重，表达我们对妻子的敬重。因此整个圣经里面我想所提到的夫妻关系建立在什么呢？互敬和互爱的关系上。虽然提到顺服，夫妻关系不是建立在顺服做主要的前提，顺服不是主要的前提。相反的，如果妻子完全的爱她的丈夫，以温柔敬畏的心，丈夫完全的爱妻子，敬重他的妻子，而且按着情理按着知识去与他生活的话，顺服不是问题，提都不必提的。所以哪一天丈夫会对你的妻子说，哎，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了，你该顺服的，你为什么不顺服啊？我会说，第一，那段圣经不是你该读的，那是提到做妻子的，做太太的自己好好去看，做丈夫的看看第七节就行了，读你的部分，不要读别人的部分。第二个，当你对你的妻子说你该顺服我的时候，你已经输了。对，中国战国策也说得很对啊，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你什么都不会说他就已经顺服了。到你要说嘿你该顺服的时候，表示在整个夫妻关系上你已经失败了。真正的爱是不必过分的强调顺服的。但当然彼得提到这个是因为很多的环境 不是最理想的情况下，所以有时候有患难，有时候有逼迫，那么有时候有不公平，该怎么办？彼得因此说，为主的缘故做妻子要顺服，但是更重要的是品性上气质上被神改变。做丈夫的你也要体贴你的妻子，按着情理与他们同住，尊重你的妻子，这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双方面都能这么做，我相信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美满的婚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